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帮助了一个人，你鼓励了一个人啊，对于他整个成长都很重要。
看见只是一份工作，但我觉得您承担的是一个教师的责任。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仍然是我们的小林姐。小林姐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上期节目呢，小林姐跟我们讲到如何从一个最底层，一个小食店里面卖云吞粉的小职员，跨越到一个文化单位，特别大的阶级跨越啊。
我们上次就讲到那个广东省作家协会就想把我调到他那里去啊，
是
哦，那个是所有文学青年都向往的一个殿堂，
是的
啊，因为就接触到了很多我很非常仰慕的一些作家嘛，我在那里又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很好的培养。那个时候我们80年代。到那个千禧年，就是2010年以前，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时代啊！我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很纯洁、很美好啊。因为我就在那里得到很好的培养了，很好的学习。广东省呢，就办了6届的儿童文学评奖，有5届我都获奖。
哦，底子还是很深厚
啊，也奠定了我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一个位置吧。我很爱这份工作。我后来我的学生就说，跟随刘老师只要学到一个字就够了，那就是爱。
热爱，
就是爱，就是你什么都是爱。
对，
那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是我就很爱我的那些小读者，小作者。如果我采用的话呢，我就会给他写信
啊，
我帮助很多人发表处女作。反正我对处女座我是特别关注
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帮助了一个人，你鼓励了一个人啊，对于他整个成长都很重要。
就是说小林姐，您对这个写稿来的这些作者，你不会去特别关注他是不是一个名人，而是关注这个人他是不是初次写的稿
啊，对，
然后希望能够让他发光。
对呀，比如我是很幸运的，我到现在为止，我从1972年可以发表处女作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试过退过稿。
所以神对你的这种带领是让你从这个最底层到了一个高层，但是在最底层的时候已经修炼过你。
对呀，
就是让你经过这样子熬炼，当他给你开了这扇门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文化的积累厚积薄发。
对，
所以因为你的这些经历，你也都会反过来对待你的这些读者作者。
对，我反过来是，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是经常都是被约稿的。
哦，
我是除了处女作是投稿以外，就是基本上都是人家看了就哇、很好哦，很牛的一些主编啊，那些他们都会就很喜欢用我的稿。那么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幸运，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幸运。特别是中学生，后来就是因为又长大了，就不能看我们的少儿报纸，所以我们敬爱的黄俊宇老师就提议办一份少男少女杂志，这是全中国第一份中学生的综合杂志。
这份杂志是在哪一年？
1987年。
1987年。
因为就是我经常给学生写信嘛，我就积累了很多小作者、小读者的那种资源。所以呢，他们的第一期就是约稿，就我去约稿。少男少女出来第一期就40万份，
哇，
很震惊哦，对不对啊？一出街，我们是广州话就是出街啊，我们杂志出
就很震撼呢，
就很震撼，就没有见过，就而且 因为我们是作家协会办的，所以我们的稿件的质量都是非常好，
肯定
非常清晰。
这么多的稿源、你想从这里面去能够拔出多少闪光的金子？
很容易啊，就是因为这批学生，我都已经从85年到87年我就培养了他们、我叫他们写，就写出来的稿，就一登出来的稿都是发光。所以呢，就是很快第二期我就出去采访。我后来就从，因为办少男少女杂志，我就从那个写小说就变成了写报告文学，我就去采访各种各样的中学生，优秀的、堕落的，我都去采访。我可能写了差不多100篇的报告文学，所以后来我的文学成就是在我的报告文学。应该我是广东省第一个获中央宣传部5亿工程奖。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这获奖，他们没告诉我，因为这个奖是给出版社的嘛。就是我就不知道。后来我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才把那个证明给我。他们的评委，哇，原来有我们广东省，就是1994年就已经有人获5亿工程奖。但是这个时候我很感恩，就是上帝让我接触了青少年。我就一直把这个叫做一个朝圣的那个过程，就我每一次去采访一个优秀的学生，我都是把他作为我学习的榜样，我都是要看一个青春美丽的灵魂。所以为什么我年轻，就是因为他们源源不断的供应一些生活的能量给我。我很爱他们，我跟他们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又去采访一些失足的人。所以我写出走向冰川全部都是那些失足少年。没有桃源，没有桃源，全部都是写出走少年。
小林姐，您的心里面是很爱他们，
对，
但是反过来他们也在滋养着你。
对呀，其实是双向的。
对，我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小林姐你说过，在您走向文化这个阶层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基督徒给过您一本圣经。
对，
那您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信仰了吗？
我没看圣经之前，是我很接受这个的。
啊，你很接受这个
信仰。很接受这个。但是因为呢，我看圣经是从旧约开始读。那旧约开始读，因为没有人带领嘛，完全没有人带领，你自己去读的时候，我就老是跟上帝吵架。从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出来，亚当吃了这个禁果以后，我就开始跟上帝吵架。然后我一面看一面，我就看到上帝灭这个城，灭那个城。我就跟上帝
觉得没法理解，
没法理解，你不是一个仁爱的神。你跟我认识的，就是我从文学作品认识的神，不是那个神。然后我就读了一本书，叫做，可能你也读过，就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
这个我没有读
过。这个就是我是后来我是推荐所有从我那里出去的高中毕业大学生，我都建议他读人类的故事。其实他就把那个圣经旧约世俗化的那个
就是用一种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语言，
看得懂那种是我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以为我是传福音的。后来牧师说，他说其实这个它有点偏
啊，
有点偏的，就是说，就因为它是世俗化嘛，
对，世俗化，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上帝。但是我告诉我女儿有上帝，我女儿很接受，她也是上帝的孩子，她从7岁的开始就建立一个给上帝的信箱，她有什么问题，她都会写信放到那个信箱里面。
这是你帮他建立的一个习惯，
帮你的他建立的，就是已经建立了这个信仰的那个房
间，一个框架，
那个框架在里面。
那
因为我是儿童文学作家，我也是一个儿童教育工作者，我是从来不会看我女儿的这些东西，
他
的信上我从来没看过。我也经常带上我女儿，就是星期天我们就去教堂那里听，我们听完又走。
就是那个时候你是去教堂？
我去教堂，而不是去教会，我就去教堂。我女儿也在
听完就走
那里啊，我们听完又走，也没有人来关心你是谁，没有像我们那里有没有新来的那个朋友啊，就是没有这一点。我就在去了很多教堂，但是都没有人管我。上帝没有要求人家，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对上帝还是就是因为旧约的问题，我还没有信的。
所以我有个建议，我就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导师很建议就从新约开始。
嗯，
因为他是一个仁慈的神，一个就是有承诺的神，一个爱人的神啊。前面那个神是有管教的神。
这个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圣经旧约和新约一定是不能够割裂来看的，旧约和新约它一定要一起看。一定要一起看。你只是看新约，可能你就知道说，上帝是个慈爱的神，但是你忘记了他还是个公义的神。但如果只是看旧约，哦，上帝是一个这么严厉的神，太可怕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接触到我们信仰的人，你一开头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你犯罪是受到惩罚的话，
嗯，他也会害怕，
很难接受，是不是？我怎么是罪人呢？我没有偷，我没有抢，就是那个摩西的十诫里面我一条都没有，我哪里有罪？他不知道嘛，他为什么就吃了那个禁果，我们受到惩罚？
嗯，
我是一直都解决不了，是我是不会信的
哦，
比如我是一直到张老师还有师母告诉我，他们就把那个上帝的那种公义救赎计划非常完美的这个跟我普及了一些，
嗯，
所以那么现在我再去读旧约的时候，我就读出真理之宽。
哦，
我就在俄主的时候，我一直还在讲旧约，
嗯，
我拿什么出来给我们那些
小朋友
三四岁的孩子讲呢？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他们知道什么叫公义呢？
对，
对吧？我还是每次看的时候，我还是有纠结，但是我就祷告，
嗯，
上帝以后就会带领我，
嗯，
从哪个方面去给孩子们讲。
对，但小林姐，您这个后来就是牧师跟您去有这样子一个讲解，
嗯，
这也是后来的事儿，
后来很后来，我退休以后
了，没错了。所以您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纠结当中的。可是虽然您有纠结吧，
嗯，
但是最基本的，您是知道有上帝，而且这位上帝在你心目当中从一开始建立一个爱的形象。
对，
所以您其实践行的也是这一块爱，如何去爱人，对吧？所以在您的工作当中，就是在做少男少女这份杂志的时候，一直是践行的是一个如何去爱别人。
就是我的学生就是跟着那个刘老师，就是说只学到一个字就够
爱。
当他说完这个字的时候，我是突然间有一种鼻子酸酸的感觉，我说，
嗯，
哎呀，太对，我自己都没总结，
嗯，
但是我在这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已经影响了他们。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小林姐，虽然您在少男少女杂志社或者是个文化局工作，
嗯，
看起来只是一份工作，但我觉得您承担的是一个教师的责任，就是我们以前都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我觉得您也在承担着这个灵魂工程师的一个职责，一个职分，所以你会吸引很多人愿意跟随你。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你看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不知不觉听小林姐讲故事，又到了我们这个该结束的时候了。我知道小林姐的故事还没有讲完，那我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小林姐的故事。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小林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我的信心铺成桥墩，我的真诚写成副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请耶稣编曲，圣灵鼓琴瑟，我的心唱。